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间呢是11月17号、再过几天呢我就要回台湾了、现在当下的心情呢真的是蛮紧张的，有一点可以说是近乡情怯吧。不过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呢，对，因为我一抵达台湾当天后，我的预计时间大概是早上五六点落地，那当天早上十点半呢在台中就有讲座了。在台湾期间呢总共有10场讲座，然后有8场是公开的，之前呢也有把这些资讯跟大家分享后，所以哇真的是回台湾行程也是马不停蹄的。那目前正在努力准备中后，现在这个8场公开讲座呢所有的场次基本上人数都已经到达上限了，哇真的是非常感谢听众们非常热情的支持后，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呢当然是希望可以平安回到台湾，然后呢这一些讲座呢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也可以给听众们呢有很好的收获。那我想每一年都有来参加讲座的各位应该也知道，我们其实后来每一年呢大概都会准备两个送给大家的东西，一个呢是我们的独家明信片，那另外呢我还会准备一个印章。那这个印章呢你可以把它盖在明信片上，也可以把它盖在你的笔记本上，或者是你要把它盖在我写的书上面，好，如果你有买的话都非常欢迎，但是呢就记得不要把它盖在你的这个护照上面。那如果是每年来的话呢，就可以每年收集到我们专属的旅行热炒店纪念章了。所以总而言之呢目前正在努力准备中，非常期待呢这个周末就要开始跟大家见面了。好，那就希望到时候一切顺利咯。好，然后开始之前再来快速提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集我有提到说其实我很在意说我做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把别人的国家介绍的比较客观比较正面，用一个比较持平的方式呢来看另外一个国家。那我就有提到是说不知道有没有阿尔巴尼亚人在听我们节目，我本来觉得应该是没有，但是没想到呢后来上一集节目出来之后呢真的有一位听众在脸书上面私讯我说他是阿尔巴尼亚人，现在住在台湾的高雄，然后他听到我的节目了。哇，看到这个讯息我真的是觉得太酷了，竟然真的有阿尔巴尼亚人在听我们节目。那我也是希望说有机会多跟他聊一聊，因为我还是要很诚实的说这一次去阿尔巴尼亚呢真的是时间还有一连串的意外状况，我觉得我玩到的呢还不算是非常的充分，不是非常的彻底，那希望呢未来可以更加了解这个国家。好，所以呢讲到这边我们就要来准备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阿尔巴尼亚，今天呢是阿尔巴尼亚的下集。基本上呢我们会先从它在20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它如何成为一个共产国家，以及呢它脱离共产时代之后他们又面临了怎么样子新的挑战。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从上一集的结尾聊到说我抵达了他们的首都地拉纳，从地拉纳那边呢开始聊起，那跟大家分享呢我在阿尔巴尼亚后来呢我又去了哪一些地方，看到了怎么样子的东西。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从阿尔巴尼亚，对，现代的阿尔巴尼亚它独立开始聊起。阿尔巴尼亚它在独立之前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属于鄂图曼土耳其所统治的。它是哪一年独立的呢？它是1912年。这个1912年有没有发现这个年份听起来有点熟悉呢？没错，在这个东亚地区后有一个国家号称奉行三民主义，拥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然后说自己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对，它也是在1912年独立的后，所以呢这个阿尔巴尼亚跟这个东亚国家可以说是同梯，都是在1912年独立的。那独立之后的阿尔巴尼亚呢它经过一段时间 间他们是属于共和国的体制。那后来呢，他们出现了一位总统叫做 Zog 索古总统。这位索古总统呢，后来渐渐的呢把国家带向了这个王国的体制。那后来呢，他干脆直接把共和国改成王国，所以本来这个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呢就又变阿尔巴尼亚王国，他就自立为王，他称自己是索古一世。在索古一世统治下面的阿尔巴尼亚呢，开始走向一个比较亲意大利，然后呢靠近法西斯主义，并且呢和当时意大利的领导人墨索里尼交好的路线。那它发展到最后呢，几乎已经变成是所谓的意大利的附庸国了。所以呢，时间一路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位可以想象吗？当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要把这个阿尔巴尼亚占领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不用费太多力气，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早就已经国内的这个政策都已经是跟意大利已经接轨了，而且里面呢很多的官员、很多政府的人呢，其实都是和意大利非常友好的，那就顺理成章的呢成为了意大利的占领区。那接下来阿尔巴尼亚呢，它其实也经历过一个和二次大战的时候很多国家都有过很类似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很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会走向共产主义呢？那我们如果放眼世界会发现说，其实很多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它被侵略过的国家呢，当初在反抗的时候拥有两派不同势力，那一派呢是比较亲美国这边的阵营的，然后呢可能在政策上面呢比较靠近资本家，而另外一派呢跟他们对立的那一边呢则是比较跟工人还有农民站在一起，然后呢是比较亲苏联这一派的。那阿尔巴尼亚呢他们也不例外，当时呢他们有存在这样两派的势力，不过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很明显就是亲共产主义的那一边呢胜出了，那成为后来阿尔巴尼亚在二次大战之后呢主要的掌权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掌权者也是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领导人，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位人呢叫做恩维尔霍查。霍查呢他领导阿尔巴尼亚基本上从二次大战一路呢到1985年，非常非常的久。那我们之前有稍微提到过，在他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呢可以说是一个铁杆基本教育派的共产主义，你可以说他甚至是比苏联还要更加共产，因为苏联毕竟到了这个中后期他们开始有一些改革还有一些政策上面的调整，但是霍查不一样，霍查就是说我们要自始至终呢都要走列宁还有史达林那一套，要走非常严格的共产主义。所以呢他和许多共产国家一样，他也有实施计划经济，那他本身呢也是一位高度中央集权的领导者。不过呢这个霍查他跟其他共产国家比起来呢，他还更往前推了一步。那举一个例子是说，阿尔巴尼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法定的无神论国家。我们知道说，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国家它是没有国教的，其实包括美国都是没有国家宗教的国家，但是呢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呢却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所谓的无神论国家，而且是把无神论写在他们的法律里面的。好，那其次呢，霍查也有一段时间是禁止民众持有私人汽车的，我想这个也算是还蛮少见的，因为我去过一些共产国家，他们可能会提到说一般民众很难取得汽车，或者是说拿到许可之后你还要排队排个10年才可以拥有汽车。可是呢阿尔巴尼亚它是直接禁止民众去持有私人汽车。我不知道说像我现在去阿尔巴尼亚发现说他们这个交通还有道路建设目前相对比较落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好，那话说回来呢，我们现在可能会听到有些人有一个讲法说，阿尔巴尼亚可能是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在冷战时代这个最奇怪最孤立的国家。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说他们很早就和南斯拉夫决裂了，那等到后来呢他们和苏联的关系也破裂了，所以现在呢阿尔巴尼亚他后来在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国家是他的盟友，那这个国家呢就是中国。对，所以这个算是我觉得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一个蛮有趣的部分。有一段时间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那当时这个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和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呢他们一度这个来往还蛮密切的，甚至呢毛泽东曾经有说过，他说呢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仅存的共产主义灯塔， 怕。我想这个应该是在中国和苏联交恶之后，那当时这个中国在欧洲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就变少了。那这个时候呢，阿尔巴尼亚就变成中国在欧洲一个比较主要的盟友。不过我觉得霍查和毛泽东中间的关系似乎有点相爱相杀啦，因为毕竟这个台面下霍查好像也是有稍微批评一下毛泽东，可是呢他们又很依赖中国还有毛泽东给阿尔巴尼亚的资源。好，那我觉得讲到这边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节目上很久之前曾经讲过的例子，就是在加纳刚独立的时候，加纳独立时候的国父叫做恩克鲁马，那当时他们也是和中国关系很好，那他们关系好到是说当时这个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他曾经送给加纳的国父恩克鲁马送给他一套中山装。你可以想象一位中国的总理送给这位非洲的领导人一套中山装让他穿这样子的画面吗？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中国在那个时间点他其实和世界上几个我们或许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他们的关系其实是相当有趣的。所以据说在全盛时期呢，阿尔巴尼亚竟然有一半的经济呢都是靠中国的援助，哇，这个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的可观。那不过呢，这一段关系其实也没有持续太久。后来呢，毛泽东过世，那中国也走向改革开放，所以呢，身为这个基本教义派铁杆的共产主义者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呢，当然不会想要继续跟中国交好，所以呢，当时阿尔巴尼亚几乎就真的成为了一个全世界最孤立的国家。那他们甚至在经济上呢必须要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那我想我们不难想象，虽然你理论上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某个程度上做到，因为阿尔巴尼亚其实他们本身呢也有一些农业的出产，所以要出产自己够用的粮食可能也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毕竟呢一个国家如果和别人完全没有贸易呢，最终呢还是很难长期发展。所以呢时间来到了1985年。1985年呢，这一位从二战一路活到1980年代的领导人霍查终于逝世。在他逝世之后呢，哇，整个阿尔巴尼亚他的政治啊或者是经济各方面呢都大为弱化。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1989年苏联还有华沙公约组织的各国呢纷纷都结束了共产体制。那阿尔巴尼亚呢也开始有这个转型的声浪出现。在1990年呢，那当时学生聚集在蒂拉纳首都的广场上面抗议，到了隔年1991年呢，那甚至呢市中心的霍查的雕像呢被直接拉倒。那这就像同个时期其实在很多前苏联的许多国家呢都有这个史达林的雕像被拉倒的画面，那就象征着过去的这个体制呢终于走入了历史。好，不过呢阿尔巴尼亚在他的共产主义倒台之后呢，那人民并没有因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经济呢也并没有马上好转，其实呢他们很快又面临到了更大的挑战。在阿尔巴尼亚结束共产体制之后呢，那刚开始的前几年呢他们有一项很神奇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那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作庞氏骗局或者是金字塔骗局，也就是呢我们一般台湾这边俗称的老鼠会。它的概念呢就是他们就有一个组织或一个公司或者是以任何形式出现的一种企业，那就跟你说你来赶快来投资我啊，后你加入我的会啊，加入我们这个公司啊，你未来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的报酬。好，但是呢这些企业这些组织它背后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产业在支持它，说穿了它就只是把新入会的那些人所付的钱拿来呢把这个利益分配给比较早入会的那一些人。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字塔骗局或者是老鼠会。那据说呢在1990年代初一度阿尔巴尼亚竟然有超过一半的 GDP 都是来自于此，哇，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竟然有超过一半的 GDP 都是来自于老鼠会。那可想而知这样子的局面呢就无法延续太久，所以接下来呢在1996年终于后这个经济泡沫呢总算崩盘了。那这个崩盘呢马上就造成阿尔巴尼亚至少一半的民众血本无归，那它也引发了许多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冲突还有动荡，那甚至有一些人他会 定义说，欸，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基本上已经差不多进入了内战的状态，啊，当然这一段冲突的历史它并没有持续太久，后来算是有平息下来。不过呢，当时冲突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国内有许多的军火在流通嘛，所以呢，当时是1997年，那有一部分的这些军火呢，后来据说就因此流入了科索沃，那间接影响了后来隔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好，那在这一场动荡时期过了之后呢，那基本上后来的阿尔巴尼亚政治人物呢，基本上都是改用这个改革啊，融入西方社会为这个诉求，那不断的呢去向欧盟还有北约以及主流的欧洲市场去靠拢，那尝试呢慢慢的去进入欧洲正常的中产阶级社会。所以一直到现在2025年呢，那目前呢阿尔巴尼亚已经是北约的成员，而欧盟呢目前正在申请之中。如果现在你来到阿尔巴尼亚呢，特别是蒂拉纳，你会发现说，哇，整个城市真的是大兴土木，非常符合你对一些就是哇这种慢慢脱离这个发展中国家，然后经济快速成长的这些地方你会有的想象。对，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就是这样大兴土木，然后有很多的投资，很多的建设正在进行中，这样子的画面。那你也可以看到蛮多以前共产时代的建筑呢有被保留下来，虽然可能慢慢被现代化了，但是呢仍然是保留了很多过去的特色，向我们诉说过去这一段非常坎坷的从共产主义那一直到去共产化之后如何走到今天这样子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那我想也是因为他阿尔巴尼亚他经历的历史真的是相当的特殊，然后又有很多部分跟其他国家比起来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倒霉，形势来说真的比较特别。我想呢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孤立的国家，或者是想到阿尔巴尼亚就想到这个军火啊，或者是组织犯罪。我想它其实和他们这种非常特殊，而且呢可能在其他国家不会出现的这一种很尴尬的历史脉络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好的，前面大概讲完了阿尔巴尼亚从20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的历史呢，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还是来好好逛一下蒂拉纳这个阿尔巴尼亚的首都。那我到蒂拉纳的时间其实已经是晚餐时间的，那据说阿尔巴尼亚其实有当地有个文化叫做 Chiro。哦，那 Chiro 的意思是说你在晚餐之后，因为白天比较热，那晚餐之后呢在街上散步啊社交，那所以我算是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就是晚餐之后呢那就在街上走一走。很快的呢我来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首都蒂拉纳的市中心，那这边呢有一个广场 Skanderbeg Square 斯坎德培广场，也就是呢以他们的古代民族英雄命名的这一座广场。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蒂拉纳，其实它作为首都的历史呢并没有那么久，它一直到20世纪初呢都还不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城市，但是呢1920年的时候呢它被选为临时的首都，那后来他们也没有找到新的首都，所以这个临时首都呢临时太久就哇不小心就变成真正的首都了。那当然这个城市大部分的建设呢是来自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索古一世，哦，就是把阿尔巴尼亚从共和国变成王国的这一位所谓的总统或者是国王呢，那他是请意大利籍的建筑师去设计的，毕竟他们当时是一个非常亲意大利的国家，那也奠定了后来城市发展的基础。那一直到今天呢，对，的确阿尔巴尼亚过去在共产时代有留下蛮多共产时代的建筑，你可以说它是这种重视机能不重视美感，稍微比较野兽派一点的这个建筑。那在后来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当时的蒂拉纳市长也就是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总理AD Rama 呢，他就觉得是说，啊，这些建筑这样子太没特色了，又不是很好看，所以呢他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去改造这些城市的建筑，那把这些本来看起来比较灰暗比较呆板的建筑呢把它们漆上五颜六色的外表，所以一直到现在呢蒂拉纳有很多区域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缤纷的城市了，只是呢，欸，在这个缤纷的色彩下面呢还是多少看得出来这一些共产建筑它本来的轮廓。 好，那我觉得啊，蒂拉纳虽然有很多地方我真的没有去到，但是呢，我想不管是我有路过，或者是在网络上有查到，都有提到是说，其实蒂拉纳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了解过去他们的独裁者霍查统治下的这个阿尔巴尼亚是长什么样子。那举例来讲呢，蒂拉纳的这个市中心它有一座金字塔，哎，这个金字塔是拿来干嘛的呢？这个金字塔本来是拿来纪念霍查的。那当然，因为现在已经去威权化了，所以目前据说是一个青年活动中心，那他们还在研究说，欸，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去利用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感觉上其实还蛮像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中正纪念堂，就是它是一个威权体制下面的产物。那当然现在可能已经去威权化了，但是，欸，大家还在讨论说这个东西未来应该怎么办。那它至少呢就成为一个民众的活动空间以及一个城市的地标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金字塔之外呢，在这附近还有一座博物馆叫做 House of Leaves。 好，你说这个 House of Leaves 它树叶之家吗？这是什么意思呢？那简单来讲呢，这边是过去阿尔巴尼亚他们的这个秘密监控警察他们的总部所在地，它现在改成了博物馆，那就是让民众呢可以进去去了解说，欸，过去阿尔巴尼亚当他们对人民进行这个秘密监控的时候呢，欸，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手段，用什么样子的科技。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任何要介绍阿尔巴尼亚的不管是影片或者是 podcast 或者是文字呢，一定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阿尔巴尼亚有非常非常多的防空洞。到底有多少呢？网络上常常可以查到说，欸，这边有超过70万座防空洞，哦，不过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是说大概是17万个，但是17万个还是非常的多，因为各位知道现在阿尔巴尼亚人口也不过两三百万而已，那这个人口两三百万的国家呢，竟然可以拥有17万座防空洞。当然这大部分的防空洞呢，其实它的规模都还蛮小的，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规模，然后在社区的街角啊，在你家附近的路边这样子。不过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也算是比较重要的呢，那现在在蒂拉纳这边呢已经变成了很重要的景点，他们的名称呢叫做 Bunkard， 就是 Bunker 的前面四个字母 B-U-N-K 加上 Art 艺术的 Art Bunkard， 然后有 Bunkard 1 还有 Bunkard 2。 那 Bunkard 1呢，它是规模比较大的，那它这个是在蒂拉纳的郊区，这个是霍查他本人所使用的防空洞，那据说里面规模很大，有两公里的通道，然后有五层楼，里面呢甚至有霍查本人的地下住宅。好，那这个是开放比较久一点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Bunkard 2， 那 Bunkard 2它是在蒂拉纳的市中心，这个是其他一些政府部门所使用的，它是比较后来才开的另外一个开放参观的过去政府机关所在的防空洞这样子。好，那就很多人在讨论说，欸，到底为什么霍查要在这么多地方新建防空洞呢？是因为他很没有安全感吗？还是有什么目的呢？那大部分人都认为说，其实从军事或者是作战的角度来讲啊，新建这些所谓防空洞啊、掩体啊、防御工事，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嘛。特别是你还盖在人家家的前面或者是路边，这个其实在战略上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到底要盖那么多是为什么呢？有些人就讲法说，或许也是要去创造出一种哇，全国上下草木皆兵，仿佛有种全国性的这个恐惧感。那不只是让你担心会有身边有敌人入侵，也许呢也是让你去随时保持一种警觉，或者是说，欸，这个叛徒啊，哦，或者是有什么危险随时会存在你的身边，那随时呢要站起来保护自己，让你日常生活呢就沉浸在一种战备状态里面。那当然现在这些大多数的防空洞呢都已经废弃了，那其中有些呢，欸，可能变成咖啡厅啊，变成这个艺术文创空间，甚至是变成旅馆，和台湾这个马祖的坑道是有点类似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不管是他们的金字塔、他们的秘密监控博物馆，以及呢这一些很神奇的防空洞，那我觉得整体来讲呢，整个阿尔巴尼亚，那特别是蒂拉纳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认识，欸，这个共产时代还有认识独裁政权的地方。特别是对于观光客来讲呢，那这边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是可以听的。哦，我前面提过，在阿尔巴尼亚蒂拉纳这边呢，欸，他们的 free walking tour 免费徒步导览非常非常多，甚至多于我去过大多数的欧洲城市，这件事情非常特别。那你也可以去用参加导览的方式呢，去认识他们过 去的历史。好，那虽然说，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慢慢走向西方化，也慢慢开放了，那甚至呢，现在哇，观光客的人数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如果去看一些纪录片的话，他们还是会提到说，阿尔巴尼亚本身的转型正义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过去在威权时代，有好几千个无缘无故消失的人，其中许多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找到。好，那讲完这些过去比较沉重的历史呢，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现在的蒂拉纳的发展。现在真的是新的建筑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在这一座城市到处冒出来，整个城市呢就有点像一片大工地，而且有一些建筑的设计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争奇斗艳。那比如说呢，这边有一栋市中心的商业大楼叫做 Skanderburg Building， 它还在施工中。好，它是很典型这个后现代那玻璃帷幕的这种建筑，可是它很有趣哦，它把每一层楼做的形状都不太一样，有点像台北那个很知名的这个陶朱影院，就是它每一层楼它的这个轮廓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每一层楼不一样的轮廓呢，结合起来又变成一张脸。那这一张脸呢，就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他本人的这个面孔。那在市中心乱晃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一栋非常有趣的建筑。那目前的蒂拉纳也有一些永续性的城市规划，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蒂拉纳2030，那目标呢是希望把这个城市里面的绿地呢扩充成现在的三倍，那希望以后呢可以成为一座行人友善的永续城市。那目前他们还是在努力中，但是我想呢，这个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呢，应该是指日可待的。结束了这个在蒂拉纳过夜的晚上呢，那隔天呢，我要往阿尔巴尼亚的北边出发了。那要多早出发呢？早上5:30，没错，因为这天的路程呢非常长，我们要先搭小巴士，然后再搭船，然后再搭小巴士，然后下午呢还要走一整个下午的登山健行步道。哦，所以呢，现在天还没有亮就要出发了。哦，不知道大家你在旅行的时候，你有办法多早起？我发现我在旅行的时候，因为通常可能因为太兴奋了，再加上有时差的关系，所以其实对我来讲5:30起来并没有那么难。好，所以后来呢5:30我就出发了，然后呢到这个等车的地方，它是一座加油站，然后那时候天色都还是黑的，我就想说啊，这边真的有车可以搭吗？但是还没有到，就看到说，那边有一堆背包客已经在加油站后面等车了。所以一看到那些背包客，我就知道说，好，我来对地方了。好，那上了车，我们5:30准时从市区出发。大概过了1-2个小时呢，天色慢慢亮起来了。那一路往北，脱离的高速公路呢，就进入了山区。好，那这边呢，我们又来到之前在北马其顿那一集有介绍过的一条河流，叫做 Drin。D-R-I-N， 那这个 Drin 河呢，它是阿尔巴尼亚北边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那它贯穿阿尔巴尼亚的北部一直到山区。他们在这边呢新建了3座水坝以及水力发电厂。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就是说我们要搭车到其中的2座水坝，叫做 Coleman。 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会下车搭3个小时的船，然后去穿过这个水库所淹没的这个峡谷，那到峡谷的上面之后呢，再搭另外一趟车子呢，前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地方呢？对，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极客救援》（Taken） 这一部电影里面那个阿尔巴尼亚的人口贩运老大马可，他的家乡特罗波亚 （Marko Fantopoja） 他的这个家乡特罗波亚，这是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不过呢，真的是要经过蛮长的一段旅程呢，才能来到这里。那特别是你开始进入这个山区的时候，因为这个河谷下面比较平缓的地方呢，都已经被水淹没。所以哇，路就变得非常的崎岖，那很多地方呢都是碎石的路面，而且路边还没有护栏。好，在这样的山路上走真的是蛮刺激的。不过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司机啦，非常佩服他竟然可以在这样子的地方都不会紧张也不会冒冷汗的，这样开着车把我们载进去。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 Coleman 这一座水坝，通过水坝之后呢，我们要走过山壁里面开凿的一座隧道，出来这个隧道这边呢就是渡船头。好，那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早上9:00，哇，这个时候是所有的这些观光船啊，或者是渡船，他们要出发的时间了，所以哇，整个地方超级热闹，有好几辆这个游览车啊、小巴在这里，然后呢有4-5艘船，它同时要出发，哇，旁边好多摊贩在那边卖咖啡。好，那从这边呢，我们就上船，我们要通过 这个 Drin 这条河呢，它中间的这一段。好，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风景非常优美的峡谷。那因为新建水库的关系呢，所以呢就变得很像长江三峡。好，就是说，虽然两边是高耸的山壁，但是呢中间又是平缓宽阔的湖面，非常的壮观。那这个水库我查了一下，它的这个长度，回水长度大概是34公里，搭船大概要搭2.5小时左右。那特别是说它最窄的地方其实大概只有50公尺宽，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说，哇，这个船开过去的时候直接山壁就在眼前，哇，非常的惊心动魄的感觉。那这边我也要提一下，最近台湾人在讨论这个湖泊，特别是堰塞湖这件事情非常热烈嘛。其实通常你在山里面，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你要看到峡谷里面有湖泊，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峡谷会形成，就是因为河流不断的去切，去开凿那个峡谷，把那个峡谷越挖越深。可是有湖的话呢，就表示那个河流就不会继续往下挖的嘛。好，所以基本上呢，峡谷和湖泊除非是有冰河作用，或者是有断层，不然这两个东西呢，正常情况下是不相容的。那唯一的方式要让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呢，要么就要盖一个水库，要么呢就要像台湾这样子，因为天灾的关系呢，出现堰塞湖，才会有这样子的景象。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水库里面呢，搭着船穿越这个哇壮观的峡谷，仿佛就是长江三峡的感觉。那2.5小时之后呢，终于要换下一趟的车子了。好，那这个下船的地方呢，距离我要去开始登山健行的国家公园 Vabona Valley National Park， 好，这座国家公园其实已经非常近了，大概只要1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那这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极客救援里面马可的家乡，这个特罗波亚的所在地，到这边已经感觉到哇，已经有世外桃源的氛围了。好，那这一段路程呢，理论上只要1个小时。好，那我上车的时候本来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是奇怪，为什么上车之后这个车开得这么慢啊，到底是怎样的？结果开到半路，哇，这个车子突然给我拐进路边一家修理厂，然后叫我们所有这些背包客、观光客们全部下车。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要换轮胎。哦，哇，我真的是觉得阿尔巴尼亚在我的旅程中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不断的有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旅程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又让你觉得，有点开眼界，让你的旅程变得更有趣、更有故事性的一些事情，真的是不断的在你身边发生着。好，所以一路来到我当天要开始健行的这个起点 Vabona 这个地方呢，那这个时间已经是下午快要2点了。我要走的这个健行路程呢，它是一条越岭的健行路线，它是从 Vabona 这边呢，那它要翻过这个山脉到另外一边一个很漂亮的山间小村，叫做 Thais， 总长度大概是13公里左右，那官方是说大概要6到8小时。好，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觉得我脚程可能不用那么久，但是因为毕竟那时候已经下午了，那天黑时间大概是7、8点，所以我那时候就帮自己稍微设定了一下，是说好，如果呢，我在比如说下午这个4、5点之前，没有走完一半的话，那我就要返回了，因为毕竟呢，这个安全的部分呢还是要顾的。好，不过这条这个步道呢，它算是有一点挑战的越岭健行路线，但是路上人还蛮多的，有很多其他的背包客啊、登山客在走，所以算是相当安全的。好，那刚开始这一段呢，是沿着溪谷前进，就走在一堆的鹅卵石上面，非常的平。那接着呢，这个道路就慢慢脱离了溪谷，开始慢慢进入，你想象在阿尔卑斯山啊，或者是我之前介绍过的这个塔特拉山脉可以看到的那样子的冰河地形，也就越来越陡。好，那现在越来越陡呢，你就开始觉得说，哇，走越热了，好想要喝个饮料。那没想到呢，这个时候路边就出现了休息站了，和台湾某一些这个郊区的山上一样，会有人在那边弄一个休息站。哇，这个休息站里面就摆着一堆饮料，而且这个饮料呢不是摆在桌上，他们就饮那个山泉水，做了一个小小的池子，然后就把一堆什么这个雪碧啊、可乐啊还有啤酒就放在那个山泉水里面，顺着那个水流一直转一直转。哇，看到真的是都很想喝了。好，不过走到这边你就很好奇说，哇，在这么高的海拔上，那 到底是怎么样子把这一些什么饮料啊，或者是他们卖的这些食物，到底是怎么弄上来这个休息站的呢？该不会是有这个背工把它一瓶一瓶从山下背上来的吧？但是很快我就知道答案了，因为呢，我走一走就发现说，路上竟然会碰到背着货物的骡子哦，原来是骡子送上来的。这些骡子它身上挂着铃铛，在那边叮叮叮叮的响。好，那这也是爬山过程中的一个乐趣。好，那不知不觉呢，就越来越陡。那这也算是一个冰河地形的特色，就是它很多时候你越靠近山顶的时候，那个地形就会长得越像一颗碗这样子，所以你越靠近边缘，越海拔越高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陡。好，然后一不小心呢，就跑到这个棱线上面，就来到最高点了。然后这边视野当然是非常的好，两边的山谷呢，都可以看得非常的远。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下坡路了，要来到位在山谷里面的 Thais这个小镇。那下山的路呢，哇，非常非常的陡哦，就是陡到你在下山的时候，你要很小心的去找说你的脚要踩在什么地方啊，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滑。我记得我那个在山上走一走，碰到一家人，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小孩，然后我走的比较快嘛，就超车他们，结果到前面有个地方没有踩好，就稍微滑了一下下，哇，后面那个爸爸他看到我滑了就哇呜一下，然后过了下一秒，他也滑了两次，好，然后接下来就轮到他小孩也滑了，然后你就听到这个小孩的哭声就跑出来了，就感觉到说，哇，这个整个下山的路上真的是每个人都滑来滑去，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跌倒。好，不过呢我算是蛮顺利的，官方说要6到8小时的步道呢，那最后我是在4个小时之内呢就把它结束了，那也成功的呢在天还蛮亮的时候呢就来到这条步道的终点 Thais。 那它是山谷里面一个非常漂亮但是呢也很观光化的小镇。这个小镇上呢里面是没有柏油路的，谷底呢都是跟河床一样都是沙石。好，那虽然它很观光化但是还是很美。这座小镇呢它的四周都是哇非常险峻陡峭的那些山脉还有峡谷，但是呢谷底呢却有河畔的河阶地，那居民呢就在这个河阶地上面呢放牧啊耕作或者是居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人间天堂一般的存在。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属于阿尔巴尼亚的天主教区域，所以呢这边没有清真寺也没有东正教堂，但是呢却有着天主教堂。好，那来到这个地方呢，毕竟它是个观光小镇，所以这个民宿啊或者是青年旅馆呢也非常的多。那我本来其实也是想要住青年旅馆的，但是后来想说这个爬完山应该是蛮累的，所以我事前就决定说好，就把这个预算提高一点，去订一个稍微高级一点位在这个整个村子正中央的这个旅馆，而且还订了一个价格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浪漫蜜月套房哦。你看一个中年男子没事这边住这个浪漫蜜月套房，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哦。不过我还是要说哦，这个累了一天流了一天的汗，然后还经历过那个哇这个小巴到一半开到修车厂里面去修车这样子波折的行程之后呢，终于到了最后面有自己的空间呢，可以好好的休息，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来整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在 Thais 的这个晚上呢，可以说是我在阿尔巴尼亚全程最爽也最舒服的一刻。好，接下来呢终于来到了我在阿尔巴尼亚旅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的晚上呢，我就要从阿尔巴尼亚海边的港口呢搭船前往意大利了。那本来我还想的一切都很美好，我想说我搭这个早上11点的小巴士离开，那这个应该下午3-4点应该可以抵达蒂拉纳，搞不好还可以再去看一些景点啊，再去参加一个免费徒步导览，再去吃一点好料，那反正晚上11点才要搭船吧。结果殊不知当天的天气非常的不好，沿路一直下大雨，然后这个山路又非常的险峻，所以车子也开不快，然后连半路换车的时候都必须要在大雨中这样子很狼狈的过去。那不止如此，我快要到蒂拉纳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哇终于这个苦尽甘来，接下来到市区应该不会太困难的吧，结果没想到哇路上又是继续下雨，然后呢又碰到不止一场车祸，那到最后呢又多塞了大概2-3个小时才终于到达蒂拉纳。到达的时候呢，对，时间已经晚上6点了啊，接下来也没有什么这个徒步导览可以参加了，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看的，所以最后只好说好啦，那我就不进迪拉纳市区了，干脆呢就直接转车，直接前往当天要登船的这个港口，叫做 Duras、哦、在这个 Duras 这边呢，想说啊，至少早点到港口，那休息一下，好好吃个饭，再来搭船。好、哦，于是呢，我在阿尔巴尼亚这一趟哇，诸事不顺的旅行呢，哎，总算来到了终点。哦、我必须要说，在阿尔巴尼亚这几天，应该是我这一趟旅程中最多灾多难、最意外频人的一段。那我自己觉得相当可惜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让我看到的风景，让我看到的历史深度，还有让我看到的人文风情，真的是让我觉得是说哇，要是当初我多花些时间，即使是多个几分钟、多个一个小时来享受这些，该有多好！但是很可惜，就没有办法有机会多和当地人一起互动，多聊聊这一片土地的故事。所以我只能说，真的很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回来，因为我想要更认识这一个一直被外界所误会的国家。好，所以呢，我在巴尔干半岛的旅程呢，到这边也来到了终点了。接下来呢，我就是这天晚上我要从 Duras 这个城市呢搭上夜晚的渡轮，然后呢要从这边前往意大利的港口巴黎。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我整个旅程哇最精彩也最刺激的部分了。那这段故事你要在哪里听呢？哎，如果你要抢先听到的话呢，就要来参加下礼拜旅行热潮店在台湾所举办的实体活动了。对，在节目上完全都还没有讲过的故事，那首发第一次分享呢，就是在旅行热潮店的实体活动讲座水行上面。那如果有报名的听众呢，就敬请期待；如果没有办法来，或者是没有报名的听众呢，那没关系，之后呢我会在节目上呢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好，以上呢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这一集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台湾的听众如果有报名实体活动的话呢，那我们就周末见，而其他的听众呢，我们就节目上下集再见咯，拜拜。